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我的恶婆婆现在像亲妈，神传文化栏目请听洁身俱色神明赐福。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定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 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法轮功学员罗旭、袁志强在永川监狱遭严重迫害；2022年辽宁省辽阳市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情况；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海滨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重庆法轮功学员罗旭、袁志强等目前在重庆市永川监狱遭受严重迫害。重庆市永川监狱10监区和12监区在2018年5月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基地，陆续将重庆各个监狱不放弃信仰的男性法轮功学员转到这两个监区实施强制转化迫害。四个包家监控一位法轮功学员，限制睡觉、饭量、购买日常用品等。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强迫坐小凳，被包家和狱警辱骂、喷辣椒水、电棍电击等，被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视频。近几年，法轮功学员罗旭、袁志强、邓丽萍等16名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这两个监区的转化迫害。现年41岁的罗旭2016年11月在前往重庆大学城和一个法轮功学员见面途中被警察绑架抓捕，被非法关押在重庆两路看守所。罗旭因在微博中转发了几篇法轮大法真相的文章，当地检察院对他非法提起公诉。2017年12月，罗旭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永川监狱迫害。袁志强，重庆北碚区法轮功学员，2020年5月在摩心坡村的家中被北碚区国保警察绑架，同年11月被北碚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袁志强在永川监狱遭受严重迫害，而对佛法真理的信仰依然坚定。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去年1月1号至去年12月31号，辽宁省辽阳市各区县法轮功学员由董艳梅、郭祥瑞、周杰、周亚威、苏桂清、苏安英、常春明七人被绑架，赵俊成、包凤芝、崔荣、李英、赵俊兰、李培新、王存波、董艳梅八人遭非法庭审，藏凤霞被非法停扣养老金。2022年前后，辽阳市在任与退休的高官以及公检法司体系内又有13名人员因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恶报落马。2020年5月，辽阳县法院一庭庭长王良、三庭庭长宋小明被法律制裁。2021年5月，工厂岭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任佳琪被查。辽阳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江德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11月，原辽阳市辽阳县法院院长年铁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辽阳市工厂岭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王学峰涉嫌严重职务违法已经被查。去年1月，原辽宁辽阳市政法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审查和监察调查。辽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吕友红落马。去年3月，辽宁省副省长郝春荣落马，曾先后担任过辽阳市委常委、太子河区长、副市长等职。去年4月，辽阳市原副市长马立阳与孙远良同日被查。去年6月，辽宁省辽阳市政协主席曹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去年7月，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赵桂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去年11月，曾任辽宁省辽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邱金涉嫌严重违法落马被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号吉林消息， 中共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前党组书记厅长李海滨被查。李海滨曾任吉林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李海滨现年59岁，吉林梨树人。李海滨是吉林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高官之一。李海滨曾任吉林省公安厅法制处副处长、处长六年，直接参与了吉林省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等案件办理环节的审核，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案件审批和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据明慧网2017年3月10号报道，吉林省法轮功学员17年遭迫害宗数。17年间，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2388人次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学员至少463人，失踪学员至少86人，被非法判刑的学员至少1171人次，被非法劳教的学员至少10158人次，被强制洗脑的学员至少3620人次，被绑架的学员至少4548人次。李海滨任吉林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期间，至少有王慧敏、徐百亿、于权等1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善恶有报是天理，李海滨参与迫害法轮功，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实质上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民众表示，真善人的原则应该遍地开花；庆元宵，丹麦法轮功学员传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新年过后，德国法轮功学员于1月21号、28号和2月4号连续三个周六，在慕尼黑市中心步行街、森德林根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许多路人签名支持反迫害。在活动现场，祥和的练功场景以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巨大横幅吸引了过往民众的注意。人们与学员交谈，明白真相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医生魏德曼先生看到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主动上前要求签名。他说，不知道除签名外还应该怎么来反对这样的事。活摘器官是绝不能存在的，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不能允许发生这种事。我觉得法轮功学员将这些罪恶揭露出来非常好。看着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电脑专家缪勒女士表示，看上去很吸引人，非常平静，他们处于一种很美妙、内在很深沉的氛围中。缪勒女士表示，她过去已签过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群中学生跟学员交谈后，都在征签表上签名。塞巴斯蒂安说，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很祥和，让人很愿意看。他对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人表示难以置信。他说，如此伟大的原则应该遍地开花，因为它们非常美好。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5号正值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佳节之际，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丹麦的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的文化中心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吸引了很多民众，很多人表示想学功。腰鼓鼓声在法轮大法好的乐曲中敲响，学员打着喜庆的腰鼓迎接嘉宾的到来。法轮功学员还准备了传统的元宵节食品，汤圆、春卷等。学员们集体练功，没学过功的人也很有兴致地加入跟着学练，大家都感受到祥和宁静的能量场。阿德里亚娜女士和家人一起参加活动， 练完功后他表示，我感觉很好，很舒服，很强的能量。碧玉女士和朋友本特女士练完功后，又听了学员介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表示很感兴趣，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814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医药难求，医葬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80%。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80%，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50%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尽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尽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3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净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经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告诉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你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五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有人说一笑泯恩仇，但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真的一笑就能化解得了吗？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对婆媳一笑泯恩仇的故事。下面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的恶婆婆现在像亲妈。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有人说一笑泯恩仇，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真的一笑就能化解得了吗？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如萍和她的婆婆
这对婆媳一笑泯恩仇的故事。如萍嫁了个好丈夫，丈夫对她那是没得挑的，她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一起生活的公婆，尤其是婆婆。如萍的婆婆很会说话，也很强势，什么都想做主。她对如萍这个刚进门的媳妇也是呼来唤去的，老想掌控她。如萍虽然随和，但骨子里也是有主意的，没有事事都按婆婆的想法去做。这样一来，婆婆就越发不喜欢她了，各种嫌弃都来了，嫌她嘴笨不会说话，又嫌她不会做人，连地里的活也没力气干。婆婆那张嘴呀，就像刀子一样厉害，不但邻居不是她的对手，她对儿媳说的话也没有一句不伤人的。早上，如萍不过问候一句，妈，吃饭了吗？婆婆就这样回她，早吃了，早吃了，谁和你家一样啊？这都还算好的，如果婆婆抓到如萍哪句话说错了，不合她意，那话说的就更难听了。婆婆和公公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老两口不管怎么吵，只要说起如萍，立刻炮口一致向外，马上不吵架了，开始说起她的种种不是来。慢慢的，如萍也发现婆婆吃不得半点亏，所以和邻里间这么多年都处不好。婆婆表面上话说得好听，其实对她并不好。对于这样的婆婆，如萍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很不认同的。2011年，如萍好好的一个丈夫因为车祸突然走了，公婆失去了长子，如萍没了丈夫，孩子也没了爸爸，他们一家简直是悲痛欲绝。想起丈夫生前对自己的种种好，如萍在心里决定要加倍的孝敬公婆，她想这也是自己唯一能为丈夫做的了。没想到丈夫去世才不到一个月，婆婆就来找如萍算账了，说她丈夫之前打牌，把一大家子粮食补贴的钱都给输了，让她给赔上。如萍给了婆婆1000多块人民币，心里真是委屈的不行。打从她嫁入这个家，家里的开销都是丈夫和她出的，公婆几乎没花过钱，他们还能把每年省下来的钱都给了在外地生活的弟弟。丈夫一走，婆婆没念在他们平时的付出也就算了，还来找如萍要账。他们夫妻俩这些年给的是这笔钱的多少倍啊？除了这件事，公婆对待如萍的态度让她的妹夫都看不下去了。有一次，妹夫私下劝如萍，嫂子，您自己再找个吧。连自家人都这样说了，如萍心灰意冷，她托了人把工作转到镇上，离开了这个让她心痛的家。如萍离家后3年，公公也过世了，家里剩下婆婆一个人。虽然如萍搬到镇上了，她还是常回家探望老人，婆婆也都给她做好吃的，表面上对她挺好的，但其实婆婆还是没变。天气热，如萍不过想开个电扇，婆婆就冷不防来了一顿连珠炮，你开电扇干嘛？就你热，就你热，别人也不热。要是遇到弟弟从外地回家，婆婆对如萍的态度就更差了，一点小事也不放过。有一次全家上餐馆吃饭，如萍要了一个馒头，吃完又掰了半块，婆婆马上酸她，你怎么还吃呢？你不说吃一个吗？你不说吃一个吗？还是弟弟在一旁劝，让我嫂子吃吧，不够咱再要。婆婆这才停下来。这样的事情多了。那几年，如萍虽然努力尽孝道，却也越来越害怕回家。如萍是个法轮功练功人，她强忍着内心的不满。5年后，如萍在城里买房， 工作也调到了市里。他的新家成了法轮功同修们一起学法的地方，有机会与同修交流讨论。如萍发现了自己修炼上的问题，他开始明白大法修炼向内找的意思。如萍开始问自己，这些年我虽然没有顶撞过婆婆，但被她数落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像恶浪一样翻滚呢？大法修炼要求真善忍，如萍更深地去查找自己。她想，我对婆婆的戒备，对她从心底的否定，不也是没有善意吗？这不也是怨恨心吗？如萍发现了自己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地方了，她决心要让自己符合大法要求。当婆婆又无端挑事数落如萍时，如萍开始注意自己的内心，不只是表面上没有顶撞，内心里也不要生出对婆婆的埋怨与一丝一毫的恶念。一开始并不容易，如萍心里还是有点不平，婆婆一说她就觉得不太舒服，但是如萍逐渐的不那么委屈了，怨恨的感觉也淡了。随着如萍的自我要求，慢慢的婆婆说她的次数也少了。有一次婆婆突然说要把家里养的猫给扔了，因为婆婆知道如萍一向很爱护动物，故意刺激如萍，而当下如萍不气也不恼的，只平静地回了一句别呀。听了如萍这平静的一句话后，婆婆扑哧一声笑了，然后宽慰如萍说，我不就是这么说吗？还真扔吗？当时如萍突然感受到一股莫大的温暖，这么多年来这还是婆婆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她说话呢。就在他们婆媳俩越处越好的同时，家里还迎来了另一桩喜事，离婚多年的弟弟再婚了。他娶的新媳妇不但富有，人还特别的爽快善良，来到老家都不让婆婆下炕，什么活儿都是他们夫妻干，对如萍和孩子们也都非常好。如萍的儿子说啊，他好像又多了一个妈妈一样，连原本不爱回家的妹夫也愿意过来吃饭了，老家的欢声笑语是越来越多了。看到弟妹，相比之下如萍觉得自己懒惰。一天如萍到菜园里摘瓜，她看着一齐齐的菜长得那么好，如萍想到这些都是婆婆平时辛劳的成果。她又回想起丈夫去世后几乎都是婆婆做饭，婆婆自己没了儿子还要忍住着脾气尽量照顾小辈们，这有多不容易啊。想到这儿，如萍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个不停。一直以来她虽然能忍让，家里的活儿却做得很少，她只看到自己的苦，其实婆婆也不好受啊。想到这些，如萍难过的真想跑到婆婆面前请求婆婆再说说她几句，可是婆婆再也没有说过如萍了，婆婆对如萍只剩下疼爱和包容。一天如萍陪婆婆聊天，一提起弟媳如萍就夸个不停，婆婆却说她比你还差远了。如萍连忙摇头，我哪行啊，我多懒呐。婆婆竟然说，你就这种脾气，不争不抢也不爱挑理。如萍这下说不出话来了，她没想到在婆婆的眼中她竟然是这么好了。如萍也没想到理解与宽容，善良与真诚在他们婆媳之间蔓延开来了。去年一个邻居的孩子因为车祸，夫妻俩同时离世。下雪那天，婆婆担心那家老人没心思扫雪，婆婆自己拿着扫帚从家门口一直默默地扫到对方的家门前。当婆婆说起这事的时候，如萍心里特别的感动，曾经那么强势说话不饶人的婆婆，现在竟然主动帮邻居铲雪呢。 光是想象娇小的婆婆弯腰驼背又满头白发地站在雪地里那模样，如萍就感慨万千。慢慢的，如萍发现婆婆不止对她好了，和邻居们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和谐，很少再看到他们有矛盾了。现在如萍有个好婆婆，待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好，只要时间一长不回老家呀，她还会挺想婆婆的。一进家门，婆婆慈祥的笑容，简单用心的家常菜，都让如萍感受到家的温暖。听众朋友，过去有句话说，相由心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面貌会随着他的内心而变化，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也是可能随着人的内心而变化的。当如萍真正理解并善意对待婆婆时，婆婆对待如萍也变成疼爱与包容了。大法师父说，修内而安外，这句话对男人女人都是真理，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请听《洁身聚色，神明赐福》。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色欲是最能动人心魄而又最能毁坏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名福分的东西。古往今来，无论是名臣世子还是修行之人，他们聚色不贪、洁身自好的故事一直令后世称赞、经久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西汉的金日碑面对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能够做到像在皇帝身边一样的守规矩。南朝刘宋时的楚渊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山阳公主安排他在西上阁睡觉，一连十天，面对公主的挑逗，仍旧毕恭毕敬，从入夜站到天明，彻夜未眠，心如止水。这些名臣的大节与风尚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在古代的民间，像这样聚色不沾、高风亮节的故事也很多，同样让人感佩和叹服。一，合成聚银，天赐官禄。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个名叫何成的人，精通医术，名声在外。县城里的孙氏人患病久治不愈，听说何成医术高明，就多方打听到了他的地址，请他到家中治病。孙氏人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年轻貌美，他私下里对何成说，我家夫君患病很久了，为了医治，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典当卖完了，病还未治好。先生出诊实在是感谢，但无钱支付诊费医药，小女子愿以身相许作为酬谢。何成听罢，立刻正色说，夫人何出此糊涂之言，你家既已赤贫如洗，我行医救人，又怎能成人之危？ 我会精心为你丈夫治疗用药，不取分毫钱财，但请夫人自重，不必作践自己。孙世仁的妻子听后十分惭愧，感激不已。当晚何成睡梦中感觉他被人带到一所官府，大堂宽敞明亮，堂上的官员对他说，你行医重德性，犹能不趁人之危，不污乱妇女贞洁，情操高洁可嘉，感动神明，特奉玉帝旨意赐给你官职，赏钱50000。他醒来后觉得只是一梦而已，一个乡野草医怎么会福禄加身呢，便没放在心上。半年后东宫皇太子患病，皇宫御医辨治无效，就到处张贴告示，在民间求访高明的医生。何成应召，皇帝下令召他入宫，太子只服了何成的两剂药就痊愈了。于是皇上很高兴，赐给他衣冠直禄，另赏50000。这时何成忽然想起梦中之事，讶异于神明之言果然不虚。二，刘礼顺三载同事不乱。刘礼顺，明代河南杞县人，青年时曾受聘于一富翁，设馆教徒受经。富翁特地雇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婢女，专门侍候刘礼顺的饮食起居，以示对他的器重与尊敬。婢女朝夕在他的身旁听候使唤，不离左右，晚上便和他同室就寝。转眼三年过去了，刘礼顺要离乡参加会试，于是向富翁辞行。主人很感激他受徒做出的贡献，见他去意已决，便提出将那位聪明美丽的婢女送与他，让他带回府上做妾，以表酬谢之意。刘礼顺回答说，承蒙主人关照恩待，贵府专顾这位婢女聪明伶俐，照顾我的起居饮食三年之久，鄙人万分感激。虽朝夕同处一室，多年来我从未冒犯过他。我是读圣贤书的人，怎能违背礼制，为取正室而先行定妾呢？刘礼顺拒绝了富翁主人的劝慰，提出让婢女择配而嫁，不要耽误终身大事。富翁对刘礼顺的话将信将疑，心想，三年多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先生三年多竟能守身如玉。富翁嘱咐夫人私下问婢女实情，婢女说，刘先生平日是个很严谨和庄重的人，未有一句挑逗之言，不曾有过分的举动，即便偶尔奴婢有贴身的服侍，他亦没有丝毫非分念想，没有碰过我一下。后来经过多方查证，富翁打听到婢女所述为实情，富翁当即感叹刘先生却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不仅学问渊博，且人格高古，三年坐怀不乱，一尘不染，如圣贤般贞洁，钦佩不已。有诗赞曰，野容芳姿慧秀仙，三载随君一世眠，坐怀不乱真君子，方知柳下不虚传。明思宗七年，刘礼顺赴京应试，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后来刘礼顺在学问上很有成就，成为理学名流。 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都说，刘礼顺具有冰清玉洁般的品行，这是上天对他的赏赐啊。三，林长康借银悔过事业成。古代山东有个叫林长康的秀才，到了40岁还没考中举人。一天，他心里正思虑着不再举仕途了，忽然听到旁边有声音高呼：“不要灰心。”林秀才惊问：“何人？”只听那声音回应：“我乃阴间魂魄，这几年来一直跟在先生您身边守护着您。”林秀才要他显形，他不肯。林秀才一连要求4次，魂魄说：“先生当真想见我也行，只是你见到我不要心生恐惧。”秀才表示同意，魂魄随即跪立于秀才面前，只是流血却看不见面孔，说：“我是兰城县的平民，叶县的张某人将我谋害了，尸首就压在东城门外的石磨底下。先生您日后要官升叶县县令，所以我常侍奉在您左右，请求日后为我破案伸冤。”冤魂还告诉林秀才，哪一年要中乡试举人，哪一年要进士及第，说完就不见了。到了那一年，林秀才果然举孝廉，但是预言中进士那一年却爽期了。林秀才感叹：“世间功名事相，鬼魂也有不知啊。”话音未落，空中忽有声音大声地说：“先生您自己行为有不端啊，不是我误报。先生在某月某日与某双妇有私通不轨之事，幸好没有胎孕，世上无人知晓，但阴司已经记下您的恶行，只是宽恕了罪，将您本应通过的2科科考推后了。”林秀才大惊，方知世上的一切神灵都有记载，于是自那时起，他诚心悔过，谨言谦行，戒色拒淫，时时修身，后如期通过了先前未能通过的2科考试，擢取进士，授官叶县。上任后，他立刻巡城，在东城门外看见了一个石磨，命手下起开，果然有具尸体。临近时立即传讯拘捕了张某。经审问，张某将自己杀人始末据实说出，后被依律惩办。四，许逊修身聚色道方成。晋太康元年的泾阳县令许逊，是道教净明道驴山派祖师，曾是大洞真君吴猛的弟子。当时江东一带有很多蛇祸，吴猛打算清除他们。吴猛选了100多个徒弟前往，到了高安这个地方时，吴猛命人准备了100斤木炭，然后用尺子量好尺寸，将木炭截断成均码的木炭条，再把木炭条放在道坛上。到了晚上，这些木炭条全部化成了白衣女子，纷纷奔赴众徒弟面前搔首弄姿。次日清晨，吴猛查看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人的衣服上没有木炭黑灰的，唯有许逊的衣服没被染黑。吴猛就带着许逊到了辽江，等待巨蛇出没。吴猛年迈，巨蛇出来时，许逊踏着7星步伐，手持利剑登上蛇头，挥剑将蛇杀掉了。 显然其他的众徒弟们因贪色而无力除魔。由此可见，世间有志能成者多为重德行善之人，而德性中惧色戒淫堪为首要。世人贪色消福禄，悔过守正事业成，而修道的人贪色则直接影响功力。好了，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生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